马太福音18章1到14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的人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散一个。
好，谢谢 Jenny 姐妹。这一大段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整章马太福音18章是主耶稣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论啊，包括了5个大点。那我们今天读的，基本上包括3个重要的段落。第一个段落从第1节一直到第4节，讲到一个主题。谦卑，世界上没有不骄傲的人。骄傲是我们人最后一个去掉的罪。在座的如果有不骄傲的，请你举一个手，让我看一看。这个是主耶稣为什么一开头要讲这个点？因为这个骄傲的心态，让我们能够处理后面要发生的事。第二段从第5节一直到第9节好了，讲到神在看你或者看我们如何对待神的儿女。第3段从第10节到14节讲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在教会中我们是否在挽回？这边用迷失的羊做比喻。所以我大概会引出几个问题。第一个，在第一段里面1到4节讲到，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个小孩子的样式到底重点在哪里？主耶稣指的是哪一个方面？在第二大段从5到9节这一段啊，第六节啊，开头有2个字，介系词，中文没有翻出来，是但是，凡使我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让信的小子跌倒的，到底是什么意思？绊倒呢？犯罪呢？还是到底耶稣指什么？这个我们要待会讨论一下。第3段呢，从10到14节，到底这边讲的迷羊？是指什么？这个迷羊跟前面有什么关系？那这一段，主耶稣告诉我们在教会如何生活。第一个，我们不要绊倒弟兄姐妹；第二个，如果有弟兄姐妹跌倒了或者犯罪，我们怎么把他从迷途中挽回来？那具体的做法就是明天我们要读的，从15章之后了。犯罪的愿不愿认罪， 这是一个做法，如果他不认罪，就是另外一个做法。那最后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饶恕，怎么原谅。
这一章里面有许多的话呢，我们听起来是很熟悉的，因为我们在其他的地方呢都有读过哈。那放在就显然就是耶稣在讲有一些的比喻，有一些的例子的时候哈，一些的重点的时候，他是在不同的场合啊，而且是可能是针对不同的侧重点啊，他会讲同样的例子或者是这个很重要的 point 啊。比如说这一章里面讲到那个断手断脚啊，缺一只手缺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两只手两只脚啊，被丢在永火里啊，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弯出来，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个话很熟悉，因为第五章我们读过，第五章二十七节开始讲那个犯罪犯奸淫罪的时候，他就说你的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然后他就讲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哈。所以这两段放在一起比较，就是说他后面讲的这个断手断脚挖眼呢，是讲的对付罪的那个决心。那前面比较是个人性的哈，第五章是讲的你个人性的犯奸淫罪这件事情。但是第十八章的 context 改变了，他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不要让别人跌倒。这又讲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如果因为犯罪使别人跌倒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忽略，不要以为说时间长了这件事情就自然就治愈了，就会过去了。 No， 你真的是要 serious， 要 take 这个action 啊，要下定决心要去清理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那这是神设立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啊。我们独善其身啊，自己这个追求好像这种好像觉得啊自己越来越属灵了，但是一旦把我们放在同工当中，一旦把我们放在团契里面，一旦我们开始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开始做事啊，开始在一起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哎，我们这些毛病就会暴露出来。使人跌倒彼此得罪的事情是难免的，但是一旦出了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忽略它啊，一定要对付，要么是自己的罪，要么是饶恕别人的罪哈。后面就会讲了哈，一旦别人得罪你，你该怎么办。如果你得罪了别人，那在第五章已经讲过了哈，你在献礼物的时候就要放下，就要去跟人和好。后面迷羊的比喻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同样的故事，但是显然哈，马太福音里面这个 context 是在讲教会里面，因为他前面刚刚讲的这个是信我的小子不要让他跌倒嘛哈，然后第十节什么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这还是这整个 context 不是在讲是不信的人被找回来进到神的家里这回事哈，在神家之外有迷失的羊，在神家里面也有迷失的羊，可能是因为彼此得罪啊，可能是因为他犯罪啊，可能是他落到这个魔鬼的攻击之下哈，这些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也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就要像寻找那个教会之外的迷失羊一样，要去对待这些在教会里面软弱跌倒的人啊，宁可这个丢下其他九十九只羊啊，也要去寻找，去找到他，因为这是天父的旨意，他不愿意一个人失丧。那第一段讲的那个谦卑哈，这个是跟着上面来的哈，这个三个门徒刚刚有登山变相的经历啊，被好像主给他们吃了小灶了哈，那他们下山回到其他的这个九个门徒当中，他们的态度可能就不一样了哈。这个彼得刚刚这个耶稣让他去钓鱼行了一个神迹，他是专门给他的，而且赋税，你看他一半是他的，一半是主耶稣的哈，哇，他会觉得自己在门徒当中地位很不得了哈。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神会给我们一些特别的经历啊，但是给我们这些特别经历呢，是来造就我们的，是要借着我们去造就别人的。有特别经历的人容易变得更加的骄傲 啊，所以他就讲到谦卑，谦卑像小孩子一样啊，容易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嘛，他有资本嘛，对不对？但是越是这个时候呢，越是要小心啊。
谢谢牧师的补充哈，我再多补充一个，就是我们被人家绊倒了，这个地方跌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觉得跟神越来越远了，觉得好像神不爱我了，这种感觉，这种越来越远的那种绊倒。那有一种是别人绊倒我们，我们绊倒别人，还有另外一种我个人是觉得在这里面我看到自己绊倒自己，我们的眼睛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自己呢因为被这些世界所吸引了，这个偶像吸引了以后呢，自己跌倒了。所以这个他说自己跌倒的意思就是你眼睛挖出来，如果挖出来让你恢复跟神的关系的话，挖掉。所以意思是这种严重性，所以自己会绊倒别人，或者是别人会绊倒自己，第一个步骤是自己绊倒了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些老我这些罪使自己跌倒，所以这种严肃性它会影响到我们对别人的，就很容易绊倒别人，然后别人呢动不动也就绊倒我们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它的严肃性是自己绊倒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提醒到，那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刚刚讲的说小孩子的谦卑，这个孩子他们好的一面坏的一面，那这个地方是讲孩子的好的一面，不是讲那种哎呀这个做一天到晚就是这无知啊，这不是讲这一些，那讲到孩子的这些，其实最大的谦卑就是耶稣自己虚己，舍了神的形象，变成人的样式，他有那种天父来的那种全知全能，但是他谦卑到一个程度来服侍人，所以这种谦卑到了一个程度，就是他有这种能力，不是那种没有能力的那种谦卑，是有这种能力，但是他愿意谦卑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这种就是也让我们形容我们平常装备自己有这种能力，但是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愿意撇下自己所该拥有的这些权利来服侍周围，成为仆人的样式，这种才能够带来影响力。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讲到谦卑的重要性，一个人会跌倒大部分都是骄傲，会做错事的话就是傲慢，然后又硬着景象，就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我的才是对的，然后别人的就比在一边，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如果绊倒别人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些迷失的羊呢，我们有时候自己也是曾经是一个迷失的羊，就觉得好像上帝离我那么远，所以我们就迷失了。那可能碰到环境的时候，我们环境恶劣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心里面已经被绊倒的时候，就到外面去游荡了，但是神不轻看，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许多迷失的羊在周围，神都不轻看。那我们是怎么样呢？我们愿意有仆人的心态去把他们找回来呢？所以这个迷失的羊的话，我们曾经是迷失的，然后神用各种方法把我们带回来，那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看到周围有什么我们能够做的，我们为主的缘故，我们谦卑下来，因为我们讨主的喜悦还有我们能够荣耀神，还有我们顺服神这个是我们敬拜神，这个是我们一生所需要追求的。
我读这一段，我觉得今天的主题是连贯的。一开始耶稣就谈到什么人可以进天国， 这是很明确的，要谦卑，完全顺服依靠天父的人才能够进天国。后面到八节九节，砍手砍脚挖眼睛，其实这是说的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我们对付罪，要彻底。因为我们如果容留罪在这，自己进不去，也会绊倒别人进不去，这样的人不能进天国。天国可以接受身体有残疾的人，但是呢，天国绝对不能够接受那些在里面敌对神、弃绝神的人。这个原则非常明确，因为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没有一个人是不残缺的，我们都有残缺之处，但是神可以用基督的丰盛来填满我们每一个人的残缺和不足，只要我们谦卑下来。但是如果我们反对，不听神，不信神，那我们这个人就不能够进天国。所以我觉得主耶稣其实讲的就是一点，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刚才黄师母讲了，可以绊倒别人，也可以绊倒自己。如果你不砍断这个问题，你到哪里都是在捣乱，都是在破坏。所以首先我觉得我们要解决这一点，下决心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和自己。
我们刚才这一组在分享的时候，大家也是重点是在讲到那个跌倒绊倒人的事情上。那刚才我们小组里面分享到现在在社会上的价值观、世界观的教导，特别是那些宣扬同性恋的人，在图书馆里面像三四岁的小孩就读和教导那些同性恋观念的这些思想，就直接就教导他们，给他们读这样的书。那这就是我们说是直接就是绊倒人的事情，这神又对付他们。那我刚才听了童阿姨和其他弟兄姐妹所分享，就是这个谦卑的事情。我是这么看啊，就是在从第一节到第五、第四节就说到我们要像谦卑，像小孩子。那个时候是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在教导这些门徒，让门徒要像小孩子一样谦卑的、单纯的依靠。那回到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罪而死而复活，赦免我们罪。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在完全全的像神的要求一样完全的圣洁，但是我们的不圣洁，我们的不公义，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已经补充了。所以我在看这里的谦卑，是耶稣基督提醒他门徒要谦卑的在十字架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不足和不义。特别是我就想到因为我自己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会看到我自己有很多罪，会看到我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罪。但是我们面对我们的罪和弟兄姐妹的罪的时候，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让他们把他们的罪明天下星期回来就不能带着这罪回来了，是这样子吗？还是提醒他们是我们的罪，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在十字架面前谦卑的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感谢神，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已经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我们从那里开始，那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再借着我们一起的彼此的鼓励扶持，一点点的让我们过去犯的罪慢慢犯的越来越少了，越来越靠近耶稣基督，靠近越来越靠近基督的 这个标准，但是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做得到。所以在这点上，我同意大家所说的，我只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都不完全，我们的谦卑是谦卑在神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这是我所补充的，谢谢。
啊，我是李明理弟兄。那在这里，天国里谁是最大？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第四节，像小孩子拿小孩子来比喻，小孩子的样式是怎样？当然是小孩子也有时候固执，就愚笨怎么样，很调皮，但是他一个天真有单纯，就是你们一定要谦卑，把别人看作比你强的罪性，我们隐形的自高或者不够谦卑的太多，所以说耶稣就警惕自己这个警惕我们，给我们看孔子的论语里面有一篇一个文章大家都熟悉，曾皙跟子路这个两个门子弟在耶稣这个孔子坐在一起问他们这个子弟的理想，各样子的理想，在听完这个两个弟子自己的一个抱负，但是呢孔子反而只是说笑而不言语，直到听到曾皙说莫圈折圈服继承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金，风乎五鱼，勇而归。这样子的就回答一句话，孔子这样说的时候，孔子才点头，无语点也。这样子说，这个我们东方的智慧也是，孔子也曾经提过这些的计较，谁强谁大。反而在这里意思说，我们就像单纯的孔子反而愿意带着小孩子手拉手要去踏青去，不会追求这个世上的虚荣，这个比喻也是可以当作参考吧。
我只是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孩子的心态。记得80年代时候有一部电影出来，就是 E.T.、这个外星人，我看了5次，每一次进去戏院里面的时候，所以很多人哭，但是哭的都是小孩子，我自己没有哭。我就是觉得我已经和那个孩子那个天真漫烂的感性已经脱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经过这么多岁月的磨练呢，很多以前的这纯真年代已经不在，所以我自己要感叹，在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长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很 receptive， 很多东西都是愿意完全的信靠。主耶稣就是要我们从小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样，但是当我们成长的过程，有很多很多细柱关了屋檐，影响我们的心态。当我们长大的时候，有很多忧虑，还有很多世界观已经把我们的人生已经定了模型，除非神的真理再一次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是很难改变。
那最近我在读一些1900年前后这个庚子教难，一些宣教士，西方的宣教士，中国的基督徒在义和团那一个时期被杀那很多的见证非常的感人。读的过程当中呢，就发觉那些宣教士真的是很单纯，他们年龄都不大，20几岁30几岁就为主殉道了，而且在殉道的过程当中他们真的是全心的爱中国人，然后很多的时候是被骗出去。我记得有几个宣教士，那些人就骗他们说这个我们要把你在山西要把他送到太原，实际上他们在路上都埋伏好了有那个官兵假扮成为那个义和团，他们路过那个地方就出来就会击杀他们，所以他们也不怀疑这些人他们就 跟着他们、以为要他们护送他们去别的地方、啊、所以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说那些人那样的单纯，就是为了爱人的灵魂，就是为了拯救人，而且就是被他们所要拯救的人去被杀死、啊、第四节说这个天国最大的是谁，我们知道天国最大当然是主耶稣基督，你看刚才黄师母有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好，帮助我们思考、啊、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在凡事上来依靠天父，谦卑祷告、啊、就是在做每个决定之前都是在那里寻求，我觉得这些样式、啊、真的是我们越接近主耶稣就 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上人就会变得越来越世故、啊、刚才梅弟兄有讲出这个味道，就是我们一旦上了一定年龄、啊、就很难好像回到以前孩子们那种单纯，那种信靠，那种谦卑，那种呀容易改变那种样式、啊、那这是世界给我们的影响、啊、但是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那种单纯信靠仰望的样式、啊、那这是主希望看到的。
还有就是第十二节这个关于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这个就去寻那一只，撇下九十九只。有人就反问了，这九十九只不是比那一只更重要吗？怎么能撇下九十九只？我觉得这是心态问题。这个地方讲明是什么？那九十九只羊都是在圈内的，所以主很放心。而那一只羊是走迷的，离开了这个羊圈，所以为了那一只辛苦的去寻回，这就是表示天父的心。要从正面去理解，我们就越能够看见天父的爱。所以在这里基本上是讲什么呢？就是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顾不愿意这小子失丧一个。这是指教会里面的，不是指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教会里面的人有没有软弱跌倒的？有。什么原因？可能是自己的原因，也可能是别人的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寻回那一只迷失的，真要关心他们。从他们迷失以后，我们就应该去寻找，去帮助。这是主的教导，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要老注意自己，一天关着门，我读圣经，我爱主，我自己成长就行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互为肢体，这点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最近有人给我讲，每一个信徒都是单线和神联系，所以我不要管别的。我觉得这个思想是错误的。主赐给我们在地上有一个教会，有神的家，我们是互为肢体，身上的每一个肢体是互相都有关的。我记得我这个手指头被打断的时候，我整整一个月我这个手不能工作。你看我的这个右指头，我十八岁的时候跟男同学一起打球就打断了，当时在大学，我就只能用左手，端盆子也端不了，干什么也干不了。他疼，我全身都不舒服。这就是肢体。我从那个时候我真是感觉到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是单线，我们靠信心和神相连，但是我们有互为肢体。
洪阿姨，今天李长老什么事不在？
他又去做检查，又给他说有一个新的病要去做检查。他年龄毕竟大了，星期五还要去看病。真实的状况，人就是一天一天的衰老。
父神，我们实在要感谢你的恩典、
嗯、
主在这样的晨更里面，你让我们从不同的弟兄姐妹看见他们读圣经的亮光，让我们从当中学到很多很多的真理。主，我们只有献上感谢，让我们在这边的查经能够荣耀你自己。主，我们把昌华长老仰望在你跟前，主，我们求你保守他的心怀意念，主，你特别看顾他的身体，主，当给医生智慧怎么样诊断，怎么样帮助他，主，你也借着众弟兄姐妹的祷告能够托住他，主，让他到年老的时候仍然发出浆汁，能够造就弟兄姐妹。主，我们谢谢你借着18章1到14节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主你要我们学习谦卑，主，让我们能够谦卑的顺服你，敬拜你，歌颂你，荣耀你。主，让我们在走天路的这一段路程里面，主，我们能够慢慢被磨成像你爱子的形象。主，让我们在地上不但荣神益人，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相助，互相扶持，建立你自己的身体。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作息，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